阅读是改变生命的力量。冠德玉山教育基金会长期致力推广阅读，打造书香社会。欢迎收听由冠德玉山教育基金会所制播的《名人书房》，一起散播善知识。名人书房特别篇精选特别的好书，邀请作者前来带我们进入他的书写灵魂当中。今天的这位来宾，他真的很特别，你看过他写的书，更可能听过他写的歌。我们欢迎黄庭。你看黄庭都写了200多首歌，出了好几本书，讲电影讲音乐，但是这一本一直走就不怕孤独了，跟你以前的作品有点不一样。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旅行，而且主角是你自己，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我相信这个一直走就不怕孤独了，应该也是你的心境。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书名。
我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听陈升的歌，他是我的偶像。然后呢，他有，我记得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叫做孤独本是生命的常态。那因为我是独生女，
对，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是可以体会这件事情的，所以孤独这件事情会一直陪伴我成长。那我觉得这个书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是一直走就不怕孤独了，而不是一直走就不会孤独了。很多人
会孤独还是在，
对，孤独还是在，只是你不怕它，而不是不会，因为孤独本是生命的常态，它会一直跟着你的人生直到最后。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方式不惧怕它，那你就会活得更快乐、更踏实。所以我觉得我的方式就是一直走。我发现我只要一直走，我只要 keep going， 我就不怕孤独。
可是你走的地方好特别，方式也好激烈哦。
对，
因为我记得你在书里面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整个旅程的刚开始应该是从喜马拉雅山开始的。对我们来讲，要去喜马拉雅山，应该要做一点体能训练或锻炼一下肺活量吧，不然的话可能3000-4000就高山症了。但是你完全没有，你是宅在家打电动，打一打，然后看到人家跳一段文字出来，你就栽进去入坑，然后就报名，就跟人家去喜马拉雅山。
对，
你怎么敢？
我不喜欢知道未来有什么，我喜欢去闯。所以就像我看电影，我从来不看电影本事。我常进了戏院之后，原来这部电影这个人演的，原来这部电影在讲这个啊。对，我是那种我有一个念头我就会去做。那我在当时就是35岁左右的时候，人生到了一个节点，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都很好，但是因为一段感情结束又好像被抽空，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每天在家打电动啊，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天我就看到2个字是改变，我就发现它是我需要的。所以我在看到改变的契机之后，我就是要做一件我现在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就看到有一段描述，就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一段描述，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尼泊尔爬山。那尼泊尔爬山就很像是你会去不同的客栈，在客栈爬到一半，你在客栈停下来休息一下，你再继续走，然后就看到客栈，哇，简直是亮起来。因为我12岁就开始读金庸，
闯荡江湖。
对，闯荡江湖。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武侠小说那些剑客，他们其实什么事都不用做，他们只要背这个包袱，他们就去走很远的路，然后就碰到不同的人，他们就完成了一个人生。所以我想，如果我的人生可以这样完成，多好！于是我就出发了。
对，但是你带的是纸跟笔跟书，而不是剑。
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带剑啦。
可是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带纸、带笔、带书呢？
因为那是安全感，就是而且我会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写日记，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性格，就是我觉得没有写下来的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哇，这句话可以当做今天很重要的家言绝句。
对，它真的就是我人生的状态，就是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
我就是从10岁开始写日记，可能是从我开始会写字。
是你自发的吗？
自发性的，就是不是因为老师叫你交功课。所以我就是我后来就是因为我是独生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然后我爸妈很忙，任何事情没有人可以跟我聊，我只好用写的。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孤独的方式不同，有些人是画画，有些人是唱歌，有些人是跳舞，那我的方式就是写。所以我从10岁开始，可能从认字开始就一直写到现在还是不断，所以我的日记本应该有30-40本。 哇，因此我去哪里我都必须要带着纸笔。
一定到现在为止都是纸笔吗？
嗯啊，对，都是纸笔。
你没有把它用电子化的方式？
几乎没有。
那纸笔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一定要拿笔写在纸上面？
第一个是速度。你在纸上写出一个我，跟你用电脑打出一个我的时间感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透过纸的时间感、书写的时间感，会让你沉淀下来。但是打字很快，就是我后来其实也练就打字，就每天在网络上跟朋友聊天。是
而且你会打电动的人，你一定
对对对，
很敏锐，对不
对？我是很快的，那个思维感是不同的。所以透过书写，其实它可以逼你自己慢下来，然后你在书写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
对，
因为你在电脑上你可能会有别的视窗，但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你很难写一写，然后再这样东张西望，其实你就是必须专注在做那件事上面，所以我觉得书写这件事很重要。
那我很好奇，在喜马拉雅那么冷的气温，就是那么低的气温之下，手都冻僵了，你继续写吗？然后后来你又去御空河划船，那划到手都已经起泡了，应该很痛吧？你还是继续写吗？
我御空河的时候我是用打的，但是我是用手机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御空河那个地方你在划船，其实你的手真的没办法写字，就是每天手都在发抖。
对，我相信啊。
对，因为每天你真的划六小时的船嘛，那就手是没有力气的。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灯，所以我当时是带了一只手机跟一个充电器，
是。
然后我是用，但是因为手机打字也很慢，它跟电脑不一样，我手机打字也很慢，所以我后来有看发现我的御空河日记是写在我的手机的记事本上，我也是每天写，而且我记忆力非常差，我现在常回去看我以前的日记，我都想不起来我发生过那些事，所以我就觉得还好。甚至是有时候你会写出一个人的名字，你会想他是谁，而且你可能几乎就是跟他有非常深刻的互动，但是你现在竟然想不起他是谁，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还好我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了，表示说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被记录过，即使是他是透过我自己记录，不是透过史观。
但是这本书蛮好玩的是，你总共记录的是四段长征的旅程，但三十几岁那一年，其实你去的并不止这四个地方，你为什么专挑这四个地方成书呢？
你怎么知道我三十几岁不只去过这个地方？对，但我其实
因为我有认真看你的书。
对，我去过非常非常多地方。我三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是每年出国五六次，就是不断的在旅行。
对，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地方，第一点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多人四个地方都去过。
能去过一个地方应该很了不起了。
对，所以他第一个是他比较特别，
是
虽然很多人看完这本书他就表示说这旅程真的太精彩，但我都不要去。
其实不瞒你说，我就是我干嘛呀，好好在家里舒舒服服不待。
对，因为他们非常的劳累。
对，
那而且我觉得我当时决定出发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些地方跟我过去去的地方不一样，它不是去观光景点打卡，然后吃好吃的东西，然后看一些历史文化，然后去思考一些问题，就是历史的问题什么，不是，它其实都是一个面对自己的旅程。那它其实相对来讲，这四段地方它的过程都相对来说非常的单调。它可能就是从 A 点移动到 B 点，然后这个过程中你要一直移动，其实也没有时间停下来吃好吃的。我在西伯利亚铁路上面每天吃的都是干面包。那我在南极其实吃的还不错，因为是船上。但是我在划御空河的时候，我们其实后来吃的都是泡面。因为我们是前几天可以带一些比较生鲜的食物，可是生鲜的食物只能放，你没有冰箱，你只能放一两天，
是
之后你就只能吃罐头，然后煮饭跟吃泡面。可是在这些旅程之中，因为它的单调，因为它风景的空白，你只能回到你自己。所以它是一个你看似向外，其实回到内心的一段旅程。
是不是就像你讲的，当身体很劳累的时候，脑子的空间就出来了？
对，特别就像我是一个马拉松跑者，所以有些人想为什么跑马拉松？我是在我跑马拉松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接触身心灵，我是后来40岁以后开始接触身心灵，我再回去思考，我才发现说，其实虽然我以前没有做什么静心冥想这些事情，但是我在这些旅程中我已经在做了。比如说你在健行的时候，或是你在划船的时候，你是非常单调重复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其实你只能 focus 在你自己的心，所以你实际上那个过程你已经在静心，你已经在冥想了。跑马拉松也是，就是你只能跑，你就是只能往前跑，你也没办法跟别人讲话， 你其实已经在冥想了，只是让我四十岁以后就会回到一个真的你是静坐，真的是回到一个真正面对呼吸冥想这件事。可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会很自然的感觉到我们需要，所以我当时的方法就是，我就是去一段单调旅程，我要一个长期的移动，我要在这个长期的移动中没有别人会来干扰我，因为我一直在动，大家都追不上我了，我就只能面对我自己。
但是这个决定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大胆的，甚至我觉得应该算是激烈吧。
对，
因为你看你明明在家里面打电动，然后打一打看到一段文字你就去了，这个转变非常的快速跟激烈耶，就是你自己讲的嘛，你是那种可以三个月不出门，一出门就是三个月的人，那个转变真的是很大，特别是他可能还需要很多的体力，他需要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训练你的肺活量等等。你一直都是这种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极之极行的人吗？
我是耶，我是完全，其实圣母峰基地那个决定有点真的是有点不怕死，因为在3000多公尺开始面对高山症，以及我的脚开始 ITBS， 就是髂胫束症候群发作的时候，我真的几乎是走不下去。所以我有一个晚上的时间非常强烈的天人交战。那其实它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但是在我书里面其实花蛮多篇幅的。那是因为对我来讲，那一个晚上好像一个月这么久。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继续。那我平常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想到什么我就会去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顾后果的时候，其实到那个 moment， 你还是会怀疑自己说，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折磨你自己。
所以那就是一个小小后悔的时刻。
对，是一个后悔的时刻。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后悔的时刻。可是如果你面对那个时刻，你跨越那个时刻，其实他就不会是后悔。
其实我在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黄婷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你在描写那一段的时候，你甚至不是只有讲当下的心情，而是在当下的你还会去思考说，哦天哪，如果我现在放弃了，当然我明天就可以过得很爽快，可是未来我再回头，我的人生在未来回头看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去看待我自己？你都会想这么远吗？就是人生应该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可对你来说好像所有的事情它不会被断裂开来，它是一个连贯的思考。你现在放弃，现在就可以很舒适。可是你现在要不要放弃？居然去想说未来的自己会怎么样看待此刻的自己？
对，不行，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会一直看过去的自己，那就等同于我会看未来的自己，因为我会一直在我这个人生历程上面，这个轴线上面去来回的奔跑。那我透过这个奔跑，我可以去理解我自己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是，
所以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未来我要怎么写这个事情。就是我当下我如果放弃了往上爬，我未来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在写一个放弃的故事。但是不行啊，我怎么可以？而且它会被记下来，因为我就是一个记录狂嘛，所以我就会把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所以如果 我未来要记下来的这件事情是后悔，是我没有完成，是失败，我觉得我未来的人生会很痛苦。所以在那个 moment， 我还是继续往前走了。
你刚刚讲到记录狂，我就不得不来谈一下黄婷今天特别跟我们分享你带来的你的笔记，而且我最喜欢的是这两本，其实根本没有看到内容，但是因为光是看到《降龙十八掌》跟《九阴真经》，忍不住就觉得非常的兴奋。我可不可以知道这个笔记本里面的内容跟《降龙十八掌》跟《九阴真经》有没有关系？
当然是没有任何关联。
那里面写什么？
这都是我的歌词，歌词手稿本
哦，
所以就是歌词，所以里面都是一些句子，就是我在写词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谱子。
所以我们可能在以为是九阴白骨爪的里面看到情歌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它都是一些情歌的歌词。
哦，那你今天的笔记本里面还有比较特别的是？
我先讲这一本好了，这一本其实就是一直走就不怕孤独这本书，可能是所谓的原稿。就是说它里面
是写在小王子的封面的笔记本、
对，它是小王子、对，而且它其实是我的旅行笔记本，因为我都会写，所以这些都是我旅行笔记本、然后这个就是我去过复活节岛的摩艾、对，就是我当时，然后这是企鹅，就是在南极的时候买的企鹅、
对，你超喜欢。
对，
不会，因为我也是。
对，然后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可以，
方便吗？
可以啊，没有问题。就是
黄婷好厉害哦，你在旅程当中，你字还可以写得这么漂亮跟整齐，
因为写的时候通常都是晚上在旅馆里面好好写、或是在帐篷里面或是在山屋里面、
对、所以你不会说因为是在旅程当中你就很潦草的
对哇我画一下地图都有、对画一下地图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应该是票根
这也是你曾经做过的存在过的事情必须要留下来的、
对对对但这是在纽约看了一个展览、对然后
哇、
南极你看我这南极我就写第几天、然后
不但有日期
然后我还有时间因为我是把每天的时间我几点做什么事情全部都写下来的
哇
我就是记录狂、
真的笔记控
不折不扣的记录狂
对、怪不得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它绝对不会跑掉
对
因为你真的有真实的把那一天全部都给记录下来、
所以我一天我后来有发现我其实每天是会花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写今天的日记所以我其实就是这样子做这样子的事情做了30年
难怪你的文笔那么好就是不断在练字、可是你又说你其实很少歌词是在旅程当中完成的、你旅程会写很多的自己、但是你不见得会创作
哦不会旅程没办法创作、因为
创作可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去旅行像你朋友说的啊、你去找灵感吗、对可是完全不是
对因为除非你像村上春树一样就去一个城市住3个月、那个可以创作
是
但是如果你是在移动的话没有办法创作因为创作其实是一个反刍
是
创作是反刍的过程、那你在旅行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发生你必须先把这些发生的东西收进来、所以你不断在收
是
然后你要回去之后你收完了之后你要回去之后再透过一个反刍、你才能生产为一个创作、那除非说你写的是新闻资料或是就是记录纪实那个就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即便是你在写纪实你都还是得透过反刍因为每一个人是主观的、所以每一个人在看一件事情他的观点是不同的
是
所以不管他是同样发生我们坐在这里同样看到这台摄影机、我们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反刍的过程那在旅行当中因为这些东西我只能先把它就是收进来、然后回去再经过反刍再把它创作出来
那你旅行已经收了这么多东西、你还带那么多书上路啊
对有点呆啦其实我那时候去爬圣母峰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就是我的行李箱超级重的
对我看那个你写的文字里面你内心有小小的对帮你搬行李的人感到歉疚
对对对 对因为真的很重因为他们是到了那个地方会有一辆车载我们去出发的点然后就是那种面包车、所以他会把行李箱放在车上车顶所以你要把它抬上去嘛那所有的行李箱就是我的那些跟我一起去的伙伴他们就是可能很轻松的这样哦就上去了但是我的是3个壮汉、一起跟我
抬完之后手抽筋
三个壮汉把我行李然后我后来想我到底放了什么因为我放了5本书我就觉得说太呆了根本就不可能你每天花8个小时在健行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还要先处理你今天的状态啊你要先把自己清理一下然后你已经累个半死而且我要写日记
对
我要花1小时写日记我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可能会有一点点但是真的不需要5本啦其实1本就够了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是我不看电子书
对其实我们在行前会议就是我们做直播会议讨论的时候我同事就有叫我问你说带那么多书干嘛带电子书就好了干嘛搞那么重呢对为什么
很多人都是觉得带电子书就好为什么因为我非常喜欢
纸本书
翻页的感觉
对跟我一样
对就是你要碰触那个翻页然后你要来来回回的去看你前面看到的东西你看到后面看可是如果是电子书的话那个翻页的感觉
feel 不对
对 feel 完全不它是没有手感的手感这个事情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会很强调就是我看书的那个手感的感觉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很适应电子书如果是电子书的话通常是为了做研究就是 你必须把那段话截下来然后贴到另外一个档案区你才会用电子书
那你旅行的时候会带什么书
看情况比如说其实通常是看当时的心情我记得我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带的是道士下山对就是一个武侠小说对就是一个现代武侠小说那因为当时就觉得说是一个山上的故事我就去看道士下山然后我在南极的时候我 记得我当时读的是戒雅人的散文集
啊，
为什么呢？
好特别哦。
对，因为戒雅人拍了一部电影叫《南极料理人》
啊，
然后我去南极之前看的那部电影，那就是在讲他们在南极基地发生的故事，就是非常应景的那部电影。那我就在想说，哎、欸，那是戒雅人拍的嘛，所以我就当时想，那我想要看看他的文字，所以我就带去，我发现非常合适，因为散文集是一篇一篇的，
对对，
你就可以看那个情景。
嗯，哎、欸，我蛮想知道哦，你尤其在这种长征旅行、酷寒或者是恶劣的环境之下看书的感觉，跟平常在家里舒舒服服还是在咖啡厅、嗯、望着窗外的美景喝杯咖啡翻书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我特别喜欢在飞机上面看书，或者是火车上面、
哦、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嗯、没有人会打扰你，
是，
然后你也没办法去别的地方，这是重点、嗯、就是你没有选择、
嗯、
所以你只能坐在那里阅读书、
嗯、
但在那个时候全世界其实就安静下来，只剩下你跟书中的对话，它就会不断的移动、嗯、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的空间， 你其实是自由的，就是你随时可以停下来，然后你随时可能会看看旁边，可能会有 waiter 来跟你讲话什么什么，他的那个我觉得专注度是不同的、
嗯、
所以我在旅行的时候我发现我大部分的书其实有可能有七八成是在旅行的时候阅读的、
嗯、
反而自己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咖啡厅你会很想做别的事，而且在咖啡厅真的很难不带电脑、嗯、一旦有了电脑阅读这件事情就会被摧毁、
欸、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直人生就是一直在
电玩战胜了他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事情哦开始也跟阅读有关系，
嗯，
因为你就是刚刚讲嘛，你看到一段文字，人家讲客栈，
嗯，
你就想要跟人家武侠小说闯荡江湖去，因为你十二岁就开始看金庸、嗯。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你在旅程当中，你真的去闯江湖了，有哪一些你真实遇到的事情，有一点点符合你当时的想象，武侠世界被带到你面前了？
就是你有发现的，就是。我看到喇嘛、
oh.
就是我在圣母峰基地营的时候，那个路上我真的看到喇嘛。那因为以前我读金庸是从射雕开始
啊，
对，就射雕英雄传，所以射雕英雄传其实讲了很多蒙古西藏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在可是在那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就是很想要去蒙古去西藏，但是我至今没有机会去、嗯、可是我在喜马拉雅山上面就看到了金庸讲的，比如说鸠摩智，虽然那不是射雕了，
哦，那是天龙八部，
对，那是天龙八部，对，那你就会看到那个当时你小时候念的那个东西突然的出现在眼前、嗯、然后他们就在荒野上面行走、嗯、那刚好在喜马拉雅山基地营的那段路程上面其实也是荒郊野外，就像我们以前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嗯嗯、或是我们看武侠电影，他们都是在就是荒郊野外奔跑打架、
嗯嗯嗯、
那我其实也是置身在那个场景里面，我真的就可以幻想自己是侠客所以我在想说其实因为武侠小说都是幻想、
嗯、
那它其实创造了一个你心中的净土、
嗯、
就是 你在真实的人生里面没有达成的事情，或是你真正想要过的人生，我常常希望我是唐朝人，就是可以在古代然后过那样子的生活。
但为什么是唐朝？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唐朝，
因为宋朝
是盛世，对，它是一个很美好，因为唐朝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就是胡人，然后甚至那时候日本也会来，
对对，
就是它是一个，
其实唐朝是一个盛世，
对，它是
一个开放的年代。
然后你在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有电子仪器，然后没有文明啊、可能那时候我没有我们现在这种文明，没有汽车。那人生都过得很慢，然后又在一个盛世很悠悠的每天就是写诗然后读书，觉得蛮好的、
哦、原来是因为唐诗的影响。 对，黄庭真的是一个标准的文青，而且我后来从你的历程我发现你的人生最忙的时候应该是十二岁的那一年。哇，我觉得你十二岁的时候好忙哦，你十二岁开始看金庸，十二岁开始听陈升，而且这两个人基本上他对你的人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
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不小心看了射雕又不小心听了陈升的歌呢？
这个真的要感谢庆玲姐，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是哦，
我没有发现原来就是，对，我知道分别的，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开始读金庸，以及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听陈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耶，那是同一年耶，
对，
真的很忙耶。我就后来回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十二岁是小学最后一年嘛，
对，
然后他接下来要进入国中，
是，
其实就是一个进入真正的所谓的青少年、
嗯、
然后是其实是一个启蒙的时期。那我看金庸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阿姨跟我在我们家住，然后她在看港剧，
哦，
就是黄日华的那个版本的《
射雕英雄传》，
对，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读金庸，
哦，
然后一读就完全是无法自拔。那陈升就是在我家的那时候，我住在左营，高雄左营，
嗯嗯，
他去那边办了一个小小的签唱会，我刚好经过，哦，他正在唱他的第二张专辑，就是《最后一次温柔》，
嗯，
然后就在路边唱，然后我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感动，
嗯，
虽然他的声音是如此的不优美，但是
这是黄庭说的哦。
哎、欸，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是超级声迷。但是因为他是不优美，你就会觉得他真实。
嗯，
然后我觉得他，当时文案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很好，就是撕裂天空的唱法。
嗯嗯，
你就会觉得，
嗯，
哇，这个声音会让你感觉到你的内心是被解放的。
嗯，
然后我就开始听他的歌。
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很疯狂的声迷耶。我真的看你的书，你还把它写成那本书叫《恨声歌》。
对，你知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吗？嗯，我就是因为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声迷。我那时候就在想，
哇，
我要如何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声迷？那我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文字啊。
嗯，
那我就为他写一本书啊，肯定没有人这样做过。
嗯，
在当时真的没有，后来又有了，但是我绝对是第一个。
好，那为什么叫《恨声歌》？因为我当然知道是从《恨情歌》变形来的。
嗯。嗯，就是因为由爱生恨啊，我就是到最后会觉得说啊，真的是你这个男人为什么要影响我这么多？我真的是有人在窃笑，
他已经不是窃笑，他是狂笑了，
狂笑。我就会很生气，就是说我又不认识你，然后你也没对我，没给我过好脸色看。我每次去找他签名，他都很冷。嗯，其实他是他后来知道我，因为我太疯狂，疯狂到他知道我这个人。可是每次会冷冷的，就这样，也其实很潇洒的不理我。但是你却完全影响了我人生的人生观。
嗯，
其实他的影响是有人生观这么严重的，
嗯，
就是，但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也喜欢那样子的人生态度，所以我刚好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
嗯
嗯，因为比如说他那时候专辑应该是第二张专辑，就是中间有一段文案，就是讲说他在经过车水马龙的台北街头，看着衣冠笔挺的人们，但是他却敞开他的衣服说啊凉快。
嗯，
就是说当整个社会都在某一种规范之下，跟某一种礼仪之下，他强调他做自己。
嗯，
那我对于这一种做自己的潇洒，我可能是向往的，可能是喜欢的。嗯，
是。
那还有就是陈升的歌里面充满了人生的体会，
是
跟比如说他第一张专辑就有《凡人的告白书》，
嗯，
他其实就是在讲凡人。然后他会讲孤独，
嗯，
对，就是职业20你做什么，就他会有一些很孤独的东西。那我觉得相较于在同时期很多歌曲都是以情歌为主，
是
陈升的出现让我找到一个可以投射的对象跟作品。
嗯嗯嗯，
所以在那时候就爱上了他。
哇，
然后我就很恨他，就是你为什么要影响我一辈子到现在。
对，而且我还记得有一段我真的看了哈哈大笑，就当时你应该只是一个纯粹歌迷，跟他还不熟的时候，
嗯，
你请他签名嘛。
嗯，
你说你要签三个字。
对，
因为你要叫他写他的本名叫陈巨生。
对，
结果我看了快笑死了，他给你写
三个字
然后你还签陈升。
对，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就是，你看我从头到尾就是希望我是一个特别的声迷，
对，
我希望我最特别，所以我在签名的时候，我也希望我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签名，所以我要，而且我要让他知道我有多特别，我知道你的本名，哎，所以你可以签三个字吗？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后来我就想，真的是蛮幼稚的，因为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是跟他讲说，请你签三个字，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说三个字啊，然后他当时就是抬头看了我一下。但我觉得他反应也很快，就是他也没有想要针对他，可能那时候并没，他真的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他也没有问说哪三个字，
对
不对？
他也没有想要跟我 argue， 或是他也不想问清楚，他想要，哦，三个，好像就三个字啊，
对，是三个字陈升。
对，
然后因为你还附上照片，我就觉得格外的好笑，
他是真实的存在的，
真的真的有证据的。
嗯，
而且我觉得那段过程其实不只是有这些很美好的回忆在。
嗯，
因为你在恨声歌的前半部，其实你写了很多很多当时跟你同时期在追陈升的声迷们。
嗯嗯，
有一些人后来甚至于还变成了你 一直以来的好朋友。
对，
你们那时候等于说有共同的音乐信仰吧、嗯，可以这么说。不过你现在回头来看哦，你们那时候虽然因为共同喜欢陈升而大家自发性的在一起变成了朋友，可你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相异之处？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们真的认识太久了，嗯、我们是从应该算大一开始。因为为什么是大一呢？因为当时我那个年代的大一开始出现一种东西叫 BBS。
哦，对啦，
这个有年代性的。
是是是。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当时是第一个所谓的电子布告栏嘛、嗯。因为现在大家很习惯脸书、IG、Twitter， 但是那个时候的脸书、IG、Twitter 其实就是 BBS。嗯。但是这个因为是透过网络建立一个社群，非常容易就可以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就开了一群生板。就在大学就跟这些人一路到现在、嗯、那对于他们的理解其实有分很多阶段，就是一开始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都喜欢陈升，而且我们在大学时代我们会去听他的演唱会，我们就是相约就去了垦丁，然后去了澎湖、嗯、去了台东、嗯、就是跟着陈升上山下海。那可是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去听演唱会。但是毕业了之后，我觉得这些朋友带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他们真的来自于不同的领域。
是，
所以他们有的是台湾文学馆的工作者，现在有人是台湾文学馆工作者，然后有的是走化学科技产业的，对，然后有的是走智慧财产公务员，对，就是各种不同，有的是护士。可是我们喜欢陈升的东西是一样的。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非常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同样的兴趣跟喜好找到真正跟你心灵相通的人、嗯、但是心灵相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它是非常抽象的，
对，
它是没有办法言传的。可是你在跟某些人交集的时候，你会很快的知道哎、欸，我们是投缘的、嗯、或者是哎、欸，我们是不投缘的，这个是很快。那个是可能几句话或者是几个交换的想法你就可以感受到。那我们透过陈升的音乐，如果我们可以一路的都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特殊的交集、嗯、所以我才会觉得，比如说你在学校的时候，你跟同学的同班，你们可能是因为就是同学，可是你们不会因为一个很重要很集中的兴趣，所以反而这些生迷成为我后来很重要的朋友。可是反而我的同学比较少，有那么一起到、
嗯。啊，那时候你都在追陈升，没有去学校吗？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其实是这样。对，
因为你追到，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连合欢山五岭的演唱会你都去了。
哦，对
对，而且其实那一段我看到了重点是这样，我很敬佩你的父母。
很多人都是这样。
真的，因为我想是父母亲开车载着你上合欢山、嗯、去听五岭的那场。音乐会，
对，
可是那一场音乐会后来因为下了冰雹，
对，
唱了四首歌结束、嗯、其实你是有一些落寞，又淋了雨，又被冰雹打了、嗯、回到车上，你的父母是安慰你的。嗯，就是虽然黄婷说小时候因为独生女的关系爸妈很忙很孤独、嗯、可是某种程度他们是不是也给了你非常大的自由？
对，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自由，也给我非常多的爱。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就是说我那时候他们知道我很爱陈升，然后我就会跟着陈升上山下海。可是当我告诉他们说，因为其实大学你还那时候没有汽车嘛、嗯、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好自由的人，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坐大众运输，因为我觉得它极大的限制我的自由、
嗯、怪不得你那么爱飙车。
对，所以呢我会骑机车、嗯、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要骑机车上五岭看陈升的演唱会，他们就昏倒了，因为他们觉得这实在太危险了、嗯嗯、就是你真要骑机车上去吗？所以我爸就说我带你去，我带你去。然后我们是开到上面，因为五岭停车场其实那条路是很狭窄的，我觉得陈升当时应该低估了他的魅力、嗯、他不知道这么多人会去、嗯、所以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塞到山下，就是山腰上，从我们停车的地方走到五岭停车场其实还要半小时以上的时间。那我爸妈就停在那，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想看陈升啦，他们其实而且我记得我在车上播陈升的歌的时候，因为我妈是听陈淑华跟邓丽君的、她很享受那种优美的声音，包括张雨生她也非常 OK、嗯、可是呢因为陈升的声音我刚刚讲过就是不优美，然后我每次在车上播陈升的歌，
有啦也美啦，另外一种沧桑之美。
对对，沧桑之美对我来说是很美的，可是就是不是那一种，我妈就会说吵死了啦，所以他们不会想要去听他的演唱会，可是他们愿意陪我去，
是，
所以他们就停在山下等，然后我就走上去，走了半小时上去，唱了四首歌， 就结束了，然后我再走下来。然后我记得我走下来之后，我爸妈就跟我讲说：“哎呀，没关系啦，我们上去过夜。”所以我们就继续开上去，在武林过了一夜，然后隔天好好的玩了一个旅行，然后再回来。
对，我看到那篇，其实我很感动，因为想象看，如果是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父母的话，第一就是根本不可能开车载你上山，第二如果是只听了四首歌的话，可能会说就跟你说不要来吧，我好好的念书到底在干什么呢？对不对？我想出卖自己的父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黄婷其实后来的路可以走的很宽广又很跨界，其实是因为你得到很大的自由。那后来你念台大外文系，可是你出国念的不是文学，
对，
你念了的硕士是电影理论，还有拿了一个新闻硕士，
对。
然后你回来台湾，对，你有跟过电影，然后现在又是做音乐，你所有的选择都是你的自由吗？
是我唯一不自由，也不能说不自由，其实我没有不认同，就是说我爸妈其实从小对我唯一的希望，他们对我唯一的期望就是，不管你念什么，你尽量往上念，只要你往上念，我就会支持你。所以我就不断的念书，然后他们最希望我的是，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进学校当教授。这是他们所想象的最适合我的人生。
是。
所以我就依循了这个路径。我其实真的觉得，在二十几岁、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要什么是不会那么清楚的。
对。
真的不会，
不一定啦，其实到四五十岁可能也不知道。
对，就是很多事情是在你可能要经历非常多，你再回去看你的选择，你可能会觉得我当时其实可能有更好的选择，但是你再去想，其实也是因为你当时那个选择，你才会成为现在的你。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那因为他们很希望我当教授，所以我就不断努力念书。然后因为我的文字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最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将来可以靠文字来谋生。因此我小时候志愿是当记者。
哦，
对，
好感动哦。现在大家都没有人要当记者。
对，所以我后来放弃了。
对对对。
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没有当记者，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当记者，我应该也会是一个不错的记者，
我相信。
对，因为我很喜欢记录，记录是我的人生，可能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人生使命。
对，而且黄婷好求真哦，
好求真，
求真啊，对，因为你记录下来都是真的很真实的，的那个时刻的你，
没错。
对，但是你后来为什么会去念电影理论？而且你回到台湾之后，你又不是真的长期在从事电影，反而你是跨到了流行音乐产业去呢？
我觉得我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没有选择，其实都是顺流而下，就是
水到渠成吗？
对，都是水到渠成。对，比如说我开始写歌词这件事，因为很多写词人他们真的很早就很想要写歌词。
你没有吗？但是
我没有， 我完全不知道原来写词人可以是一个职业。所以我对，因为我本来其实要当记者，然后我就在美国念。那为什么念电影理论呢？是因为我想要当一个专业的记者，就是说我有一个专门，而不是说就是可能某一个我兴趣的专门，就而不是说可能就是只是社会记者啊，或是文化政治记者啊，那个都比较不是我的真正的兴趣。可能是我还是会某种程度知道说我想要往艺术发展，所以我就希望我成为一个电影记者。那我希望在电影这件事上面我可以有更深的钻研，所以我就去念了电影理论。因为我先念了一个大传硕士，然后再去念电影，本来是这样路径的走。但是就是因为我追陈升，大学的时候不断追陈升，然后追逐陈升的过程中呢，我认识了当时陈升的助理，叫做刘若英。然后呢，我因为认识了刘若英而又认识了李宗盛大哥。那这样子的缘分之后，李宗盛大哥在我念硕士念完，准备念博士念到一半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好他要在北京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就是他就是要开始一个新的事情，他希望找一些年轻人跟他合作。他就当时就用 ICQ， 年代 ICQ， 他就跟我联络，他就希望我回去，他就说你来做杂志，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当记者，所以你就来做音乐杂志。当时我也觉得我在学院跟创作之间做了一个抉择。
是，
因为我正要拿博士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再继续在美国的学院体系下面去钻研理论的话，会影响到我的思维。所以我后来决定 我不要再这么理论了、我发现我应该要走创作、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回到了亚洲、然后那时候去了北京，因为李宗盛大哥在北京，就开始跟他工作、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被邀请，就是因为大哥找我回去、那因为大哥就一定是流行音乐产业嘛，
是，
所以我跟着他就开始有缘分，开始写歌词、然后开始做音乐制作，然后开始发现哎、这个事情还不错，
是啊，
好像还蛮得心应手的、然后后来大哥他决定专心做吉他之后，我就回到台湾开始、加入了唱片公司相信音乐、然后就开始做了音乐产业、所以这所有的选择都是被邀请，包括我回到相信音乐也是当时的老板，他之前在我认识刘若英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他就说、那你来做这样子、
但是我还蛮好奇的，因为你在有一本书就是帮五月天记录他们的某一年的、就是叫做万里狂奔对五月天的一个巡回演唱会的笔记当中、你有描写到一段你跟阿信之间的对话、就你们聊到写文章跟写歌词、因为你是这样子因缘际会，你是喜欢写字的人，
对，
但是写文章跟写歌词其实是两回事，
完全
它有不同着力的重点、跟核心的技巧在里头。那在那段对话当中，我也才第一次知道了说，哦，原来作词人他对于同样写字、行诸文字的表达是这么样的不同、那对你来说他的不一样在哪里？
对，我从因为 我是写散文开始的，
对，
因为日记嘛，日记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散文、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也非常喜欢阅读散文、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喜欢阅读散文的。那我是从散文开始，所以散文是一个，它大致来说是一个逻辑理路清楚并且情绪核心清楚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你要讲一件事情，然后你可能从铺陈开始去讲完它。但是散文是自由的，你可以用非常大量的字数，你也可以用很短的字数、可是回到歌词它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从散文的文体回到歌词的文体。那歌词是点状的，散文 是面，
对，
那其实没有线、就是一个面跟一个点。那所以 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越来越明白，我一开始写歌词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去铺陈，就是我会讲很多故事，所以我的第一首歌词叫我还记得、就是梁静茹的一首歌叫我还记得，那首歌其实就是讲了一个非常大的画面，非常多的故事。我还记得那首歌发表之后，我看到有人就说这真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歌词写法。那我现在回去看，我觉得说，哎，对，其实我是用散文的方式在写歌词。但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之后，我发现其实歌词是点状。那歌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它是用听的。它不，散文是用读的，所以歌词你必须让大家不是在阅读的时候，用听的时候，他就可以听见这个事情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它在于很重要的句子。你要用很短的句子讲出很重要的情绪，
是。
还有就是一首歌的时间是线性的，它是从第一秒开始播放，就会一直结束。
对，
对，你读散文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随时停下来，你看到一句好喜欢，你就把它看十遍。可是歌不行啊，就是
它就像流过去，
对，它像流过去。所以为什么你会常常听到一些歌，它在副歌的时候，它不断的重复某一句，它就是因为它就是这样流过去，所以它就是要你在第一次流过去的时候回去再去记那一句。这商业歌曲就是这样，所以 KTV 就是用一首歌的一个句子来让你觉得我就是被这个句子所触动。所以歌词你要找的是核心金句。所以我就花非常多时间在练习这件事情，因为我比较习惯于记录。
是，
那从记录到核心金句，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换过程。
你觉得歌词某种程度上有反映了作词人本身的性格特质吗？
哦，那是一定有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歌词它很容易传达的是价值观。
对，
对，它就是会在很短的一个文体里面讲出你的价值观、你的感情观、你对人生的想法是什么。那有些人的歌词就是你看到后面你就会觉得、太苦了，哇，好惨，就是很惨。那我的歌词就是，我就记得那时候，因为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歌词启蒙的老板，就是相信音乐老板，叫陈永志。那他其实在我早期开始写歌词的时候，他就是常常的教导我如何完成一个更好的歌词。他就常说，我就一定最后我一定会落在一个释怀的句子。对，就是我在思考每件事情，我到后面不管这件事太苦了、太痛苦了，但是最后我一定要有一个出口、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出口。那跟我的人生很像，就是我在困境的时候，我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会找出口。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定要出去的。所以就像我的旅行跟出走，就是 就是
也是一个找出口，
对，就是一个出口
过程。
然后你要出去，你要一直往外走，你要往外走。所以我在歌词的后面，我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出口。可是有些人的歌词它是没有出口的，它是郁结在那里面，但是它也可以疗愈，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你是透过郁结在里面就有疗愈。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是非要出口。
所以你不是走凄美路线的。
对对对，我不凄美。
因为在我自己订的那个音乐串流平台当中，你只要搜寻黄婷写的歌词，他给你的评语叫做他给你说明啦，说黄婷的词是真挚温暖。哎，我觉得我可以证明黄婷真的是词如其人的真挚温暖。来，这个是我真的是破天荒第一遭啊，在我访问特别来宾之前先收到人家手写的卡片，而且在这里面我觉得好感动。其实我们是跟黄婷借我们买不到的绝版书，结果你竟然就附了这样的一张卡片给我，而且是在过年之前，就让我觉得哇，超级感动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在录影之前收到特别来宾送我生日礼物。可见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真挚温暖的一个人。
好害羞哦。
我是很真心的这样觉得。你到目前为止哦，所写的歌词里面，你有没有自觉最满意的？
哇，这个问题好难哦。我觉得它不会有最满意的，但是会有最代表某个阶段的。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我的第一首歌词，我其实非常喜欢那首歌词，虽然我知道我再也写不了那首歌词了。那还有就是我最新的歌词，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去年的一首歌词就是入围金曲奖的歌词，叫《
阿
峰今
天不会来》，
没有来，跟不会来其实不一样，他其实是没有来。
哦，阿峰今天没有来。
对，因为不会来就是表示你知道他不会来，可是如果是没有来，是你不知道的。你在当下才发现啊，他没有来。但是如果是不会来，你已经知道他不会来了。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他没有来，就是你本来以为他会来，他竟然没有来。他为什么没有来？
我有点想知道。这个歌词的创作的源头发想是你生活真实周遭的故事吗？
对，它非常真实。而且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写歌词都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大部分的时候是先有曲，因为我们会接收到很多邀请，然后你可能要为了某个歌手去打造一首歌词，所以会得到一个曲，然后他们就说你去填词。可是阿峰今天没有来，是来自于我一个生活真实的体验。那我当时在写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没有为了任何原因，我只是因为觉得这个事情实在太 shock 我了。那它就是来自于我的生迷朋友。因为我们就是刚刚提到，我们其实从大学就认识了，然后我们一路就是我们从大学开始，是从大学开始，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听陈升的跨年演唱会。就是每一年的12月31号，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就是等于是自制的流程。那个流程就是在听演唱会之前呢，我们会先去吃饭，而且我们会在固定的一家餐厅去吃饭，吃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听演唱会，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唱 KTV。 为什么呢？因为陈升都唱很久，他会唱到两三点，他会导致那些中南部上来的人没有车回去，所以我们就去唱 KTV。然后呢，唱完 KTV 之后，
而且你们还蛮变态的 ，KTV 还要唱陈升的歌。
对。而且没有，你听完那个演唱会，你会更想唱，因为你会一直在那里面。然后唱完之后，我们在隔天一起去看元旦的升旗。所以这样子的流程经过了20几年。然后是在前两年，有一天，有一次应该是2017吧，应该是2017年还是18年的那个跨年，我们这一群我们大概一定会到的，大概有7、8个，一群，然后我们就约了，就约好去吃晚餐，然后接下来要去听跨年。那去吃晚餐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没有来，他其实约好了，然后票也买好了，可是他就没有来，那个座位就空了他一个座位，而且联络不到他，就是完全不知道去哪里。我们就带着满腹的狐疑就去听演唱会，演唱会的时候也空了一个他的位置。然后我当时就在觉得说，我已经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就是20几年来都是这样，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没有来，然后我们是演唱会结束之后过了2天他出现了。他就说因为他在当天他突然心肌梗塞送医，然后因为实在太突然了，就是没有，他没有办法联络我们，因为就直接去送医，他的家人也非常紧急的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是。
那还好是他其实后来就是救回来了，然后但是装了八根支架。
是。
那我在这个 moment 我就回去，我是在他出现了之后的后两天回去想那个 moment， 我突然觉得很可怕。嗯。就是你所以为的那些如常，它有一天都会变无常。嗯。那它是突然的，你是在完全无预警的。我在那一刻突然发现我长大了。如果它是2017年的话，其实就刚好是我40岁那一年。嗯。然后我就写下了这一首《阿峰今天没有来》。那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只是一个情绪，就是为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真的还好，他回来。后来很多人看到这首歌，他们都很难过，就说：“啊，阿峰走了。”但是其实
坦白讲，我也是、
啊、对，大家觉得很为阿峰感到悲伤，但可是当我说出真实是，其实他后面还有一个故事是。他当时已经跟他的未婚妻要结婚了、嗯、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虽然救回来了，他的未婚妻的父母就不答应、嗯、那后来就让他又花了让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健康调回一个状况，他们后来才又结婚了。
真的，要不然你就要再帮他写一首阿峰今天回来了。
对，就是一个美好的过程。可是 我在那个当下，我是真的突然会想，如果我从此以后就失去了这个朋友，我会怎么样。
其实你自己很多的心境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嗯、同样的一群生迷，你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当初有相同的信仰，友谊还是长存、嗯、但是已经各自有了自己的人生了、嗯、然后大家走到一个不同的阶段，你自己也不断在成长。那阅读呢？你12岁读的东西跟你20岁到40岁、嗯、读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相同跟不同的、嗯、你的阅读经过哪一些演变？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不太读翻译书、oh. 我有发现我小时候我非常不喜欢读翻译书，是因为我非常强调写的那个人的遣词用句。
是，
所以如果他是用英文写的或是他用日文写的，当他翻成中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就不是他了，就不是原来作者传达的东西、嗯、所以我早期的阅读都是以华文作者为主。哦、oh.对，就是我会非常去读华文作者。所以 我最小的，我小时候是我刚刚讲过从散文开始、嗯、然后小时候就是读朱天心。要介绍一下、喔、这首《给养歌》、嗯、我觉得它这个版本，
而且你这个版本有点历史了。
对，这应该是最早的版本、嗯、然后当时哦，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呆的藏书章。
哦，不瞒你说，我们小时候大家都有。
好，对。然后当时其实就是因为朱天心他就在写他的高中生活，
对
对，所以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文体。从小时候就最喜欢的，因为他就是在记录，
而且怎么会有人18岁文笔就这么好，对不对？
对呀、啊，我真的，我当时真的想说，这到底真的是18岁？
对对对，
真的是很怀疑。然后我当时就是很想，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写出《高雄女中三年记》，不好意思，至今没有写出来。但是我真的有开始写，有一些断简残编这样子。那那时候是还有一本书是非常重要的是，是齐君的《三经有梦书章整》。嗯，这个我找了很久，因为我其实有一个最早的版本、嗯、然后后来就是找不到、嗯、所以我又去买了一个版本。
我还没看过你这个版本，因为我的版本是很旧很旧的。
哦，这是新的吗？
这应该比我的还新哦，感觉。
哎、欸，其实我拿到的第一个版本就是这个版本。
哦，是吗？
对，只是我觉得有趣的是说，他后来他不断的在改版之后，他还是这样，他还是长这样。嗯嗯啊，但是有可能你有一个更早的第一版。
啊、对
对, 对, 对，我读的可能是后来的版本，所以他因为齐君阿姨，后来大家就叫他齐君阿姨，他在讲的，他也是用散文的形式，就是一直在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对
对，所以我就是对于这种讲用散文来记录人生的情怀这件事情，是一直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嗯、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读类似这种散文，嗯嗯，然后会读诗，嗯，就是郑愁予的诗集。那当时其实可是我的诗集其实读的不多啦。
哦，这个很有历史。
哎、欸，这本真的，这本是哪？哇，这本好厉害！这本是谁找来的？
哇，是我们同事找来的，太厉害了。
因为这个书实在太久了，所以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所以我来的时候，我还跟那个跟气质讲说啊，对不起，我找不到我自己的。结果他们帮我找到了，而且也是一个有历史的版本。这个就是我当时看的那个版本。
是。
那郑愁予的诗，他也是非常优美，而且具有他用的文字是。虽然是诗意，可是是有白话的意境，就你会知道说他在讲的事情是透过一个白话的文字讲一个很美的意境、嗯、所以我就读他，而且我非常喜欢当时的这一种印刷，就是他其实是签字印刷，
是、嗯、
跟现在不一样、嗯、就是那种字都还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锯齿状。
黄宁真的对于纸 很有情怀。
对
对，那除了散文之外，今天也带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像历史小说，你也喜欢。
我的阅读有很大宗是传记，那因为阅读对我来讲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是，
所以你透过一些传记，你可以
像这个
对《苏东坡传》，
因为这个是林语堂的，跟我的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好兴奋哦。
也是这个版本吗？
我的不是这个版本。
那你
我们有年龄差，所以我的版本都跟你不一样。
但是译者是一样的吗？是宋碧云吗？
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啊，太有趣。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阅读上一个突破，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不喜欢读翻译书，
是。
可是其实林语堂写的时候，他是用英文，
英文写的，对。
对，所以他后来是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译本。那这个译本我其实觉得我还蛮喜欢的，所以他因为他是从英文翻过来的，所以他的文词不会很文，
对。
因为我在我那个年纪读一些传记，尤其是这种中国古人的传记，他会比较文，可是林语堂这个就不会。然后因为我从苏东坡身上看到一个我非常向往的人生态度，对，就是对于很多事情不要那么介意，
豁达、
就是、豁达豁达的，就是莫听穿云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对，就是这些是我非常向往，可能其实也跟陈升有点类似、就是说一个很豁达的人生态度。所以我在读苏东坡传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这可能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模样。那我小时候就读很多传记啊，我这边我今天有带其他的传记吗？
是、
其实没有。好，但反正就是。
但是你带了陈升的书。
哦，对，这是必须的啊。
对啊，当然还有，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这两本，你能不能够？这个跟你其他的书又有点不一样。
对，我在选的时候，我特别找了《生人心态》，
像诸葛亮，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
对
对，
但诸葛亮的有趣是说，很多人写过诸葛亮，但是我觉得秦涛写得很好，所以我会推荐，因为秦涛写了三个人物，三个三国人物：诸葛亮、司马懿、曹操。他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好，所以我推荐，如果喜欢三国的人，会推荐秦涛写的人物。
是，
然后其实这些书中最不一样的应该是这一本，
对，
因为秦涛比较文学，
还蛮特别的。对
对对，
为什么？
但这个我特别想要推荐的是，因为他是我40岁以后，一个很大的领悟，他是我身心灵的入门。对，就是说 我以前对于 我不知道原来有一种方式是除了旅行，除了跑马拉松，除了我这些非常土法炼钢的方式之外，有一种方式是透过冥想，特别透过自己的 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的呼吸，跟关注自己生活的习性，而去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我看到了这一本书，然后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大家不要被它的书名所误解，很多人看到这书名以为是在告诉你怎么当和尚。
对对 对, 對，
没有，不是不是，他其实这个人他其实只当了2年的和尚，可是他就当和尚之后，他就发现说其实他想要做更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个心态传授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其实教你是用非常如何认识你自己，用稳定的心情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看待每一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关照你的内心，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是，
那透过你自己不断的，他会教你一些呼吸法跟一些冥想，其实每天可能只要3分钟到5分钟。
你实践了吗？
我实践了，然后我觉得他，尤其是特别是在疫情那段时间，非常有帮助。
对对，非常重要。
对，所以这是我想要特别推荐，就是跟其他的书不一样。然后侠影，侠影这个也是我可能是在读完金庸小说或是古人武侠小说之后最喜欢的一本武侠小说。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算武侠小说，那它讲的是明初的事情，可是它的那个主角其实就是一个武林人物，就他是有武功的，然后他其实是要从美国回来复仇，因为有人杀了他的师父，他回来复仇的一个过程。然后他是从美国回到北京这个城市，这本书从头到尾他就是经过了北京的四季，那透过一个侠客人物去看到这个城市四季的转换，而且他描述的是北京这个城市非常美好的一段时期。
是，
我在2004年待过这个城市，就因为我跟李宗盛大哥工作的时候，
对对 对,
对，那是在奥运之前的北京，那现在其实都是不一样。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他写了侠客的精神，写出了一个城市，然后他用了一个是非常沉淀的字句，他是张北海，他是张艾嘉的叔叔，
是，
对。然后我在纽约还跟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啊，然后那时候就是看到这本书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可以写出这一种小说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境界。
那你会向往写小说吗？
我会，但是我知道 写小说需要很深的人生历练，我自己认为啦。
是，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不是那种我坐在家里我就可以把一个故事写出来，所以我需要很多的历练。但我这两年有开始觉得有一些故事在萌芽了，
在酝酿当中。
对，在酝酿当中。
可是其实你这几年也的确开始做一些跨界的尝试。
对，
对不对？当你写了200多首歌词之后，你并不是想说我要继续再写200首，当然这有可能是继续的。可是你开始做了一些跨界。因为毕竟你也念了电影理论，所以最近黄婷做了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
我最近投身影剧制作，就是有开始做了一个影剧制作。
你把你的专长结合了耶。
对啊。那我们做的这个剧，它是一个影集，它是一个12集的影集。然后它讲的是流行音乐的幕后。对，所以当时来找我的那个制作人，其实他就是想要做一个故事，是流行音乐的故事。那我觉得现在整个华语世界好像还没有一个这么明确的故事在讲流行音乐的幕后。
对，或者是只有非常小的片段点到为止。
对，有一些剧或是影集或是电影，他在讲的是幕前。那他透过讲幕前，他会带到幕后。但是这一出剧其实是以幕后为主。那就是透过一个制作人跟一个制作助理，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录了每一个歌手的歌，而去带出流行音乐幕后的故事。我在这个剧的角色是制作人跟音乐导演，
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方式，是让流行音乐产业用另外一个角度介绍给别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产业，以及或者是说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都是前面的部分，
没错。而且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产业有兴趣。我常常去学校演讲，他们都问我说我要怎么进来，然后这是什么。然后特别是我从小到大我妈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是
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可能只会知道我是作词人。可是我有另外一个角色是制作企划，就是唱片的企划。但是这个角色我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清楚。那他就是一个流行音乐幕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影集来介绍，把流行音乐幕后介绍给别人。他刚好，那他的我是他的原创故事，所以这个影集我还有一个角色是原创故事，
是，
就是他就是从我自身的经历而产生的一些故事。那虽然还没有开始下去写剧本，但是也许以后会有机会再把更多的故事传达出来。
对，可是讲到写剧本，其实你之前已经有一个尝试了，就是不是单首的歌词而已，而是音乐剧的贯穿。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要不要谈谈那个创作的过程？
好，就是有一个音乐剧叫《同学会》，同学，它是全民大剧团的一个音乐剧，然后它就是在讲，也是其实跟阿峰今天没有来有点类似，就是它是从就是几个同学，他们从年轻到老，一直到最后，到他们全部都离开的一个过程。那我担任了这出音乐剧的歌词创作。也就是说我其实写了好像二十几首歌词，
是
在这个剧里面从头到尾。那也是透过写歌词贯穿了一个剧情，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就是因为音乐剧的歌词其实很重要。
对，
可是音乐剧的歌词跟流行音乐歌词不一样。因为流行音乐歌词它单首可以讲完一件事，但是音乐剧的歌词其实因为你整个剧可能有20几首歌，你每一首歌其实只是讲一个故事的片段或是一个片段的情绪，那个创作的感觉跟单首歌词又是不同的，你就是必须在歌词的创作里面肩负着交代剧情的责任。
是啊，
对，所以我就透过了这个歌词创作的历程，也开始了一个故事的爬书，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的产出。
不管是写歌词还是写故事哦，你有没有什么你心目当中曾经参照的范本？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刚起步的时候，会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那是肯定有的，因为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
是，
我最喜欢的写词人应该是林夕。
我也是，好有感哦。
对，我实在是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的厉害的原因是说，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被定义的。
是，
对，因为他的类型跟笔法太多了，所以我喜欢他的东西，我甚至可以知道我喜欢他的某一个东西，某一种东西，但是他有一些东西是我学不来的。
是，
所以我非常喜欢比如说林夕写了一首歌词，是他是写给陈奕迅的，叫月黑风高。这首歌词在写计程车司机，所以那个歌词就从头到尾就是在描述 唱的人他上了这个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在讲说啊，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动了，然后可是我要为了养我的孩子啊，他讲讲，你以为他在讲计程车司机，可是最后他回到这个歌者的内心说，他根本没有告诉这个司机他要去哪里，所以这个车子一直在开。所以他回去在问他，其实在听这个人的人生，他在回去在想他自己要去哪里。那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种透过一个故事来带出人生观点的笔法。所以林夕还有另外一首歌叫《你的背包》，也是陈奕迅的歌，对，他透过一个背包在讲，在反映一个感情的状态。所以我在写歌词的时候，这个确实是我很希望达成的境界，但是后来发现林夕是林夕，我是我，所以我还是得找到我自己的方式去呈现那个东西。可是我学到的是什么呢？我学到的是，因为我后来其实也非常幸运的跟林夕有好几次的聊天，他是一个极度大量阅读的人，然后他告诉我说，如果你要写一个东西，你要先相信你自己，所相信的这件事。所以我后来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回到我自己，我不要被其他的人影响。
是，
当然我后来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工作是跟李宗盛大哥，
是，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有机会，的前进的方向其实反而不是林夕，反而是大哥，因为大哥的语法也非常的口语，可是他在非常口语中，大概有100个金句在同一首歌词里面，比如说我们在讲山丘，我们那时候在看山丘这个歌词，就是一个这么简单，每一首歌都很白话，你都觉得很简单，可是当他写出来就是金句。
对，而且对我们中年人来说好对应哦。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很像是信手拈来，但是其实我知道大哥创作的过程是非常句句经营的。
是，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想要学习的目标，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没有办法写出像林夕那一种很哲学性的句子，但是我可以写出比较日常的东西，然后去透过生命的经历去达成。
黄婷太谦虚了，因为你也是大量阅读的人啊，
还好。
所以我们今天又谈你的书，谈你的笔记，又谈你的阅读。那名人书房嘛，我们因为要推广阅读，所以最后要请黄婷简单的用一句话来形容阅读对你是什么。
阅读对我来说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透过阅读，透过不断的阅读，我可以不断的认识各个不同的阶段的自己，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探索不完的，所以我会透过不断的阅读，大量的阅读，去持续的认识我自己。
太棒了，而且好棒的注解跟结语，谢谢黄婷，也非常期待黄婷为我们带来更多动听的歌曲、跨界的演出、剧本，还有更多更多不同的尝试以及著作，
谢谢，
还有期待你的小说。
哦，谢谢，
谢谢黄婷，谢谢，
谢谢。